下边呢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这个比喻呢来跟这个新的生工作过程来这个对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流行的说法，似是而非的，稀里糊涂的，讲错了的太多了。你比如说般若经说的比喻，什么梦幻泡影啊，全部都是说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叫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切虚妄。然后这个就是你看那个话，就是说你必须把它完全空掉，才能够见如来。就是你只要有一点这个色声香味触，你就见不了如来，你就见不了空性。都是比喻的，就是比喻是用来比喻彻底没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只有指的时间长了呢，我们把它都给读成什么呢？读成就是有的了。很多人讲都是五蕴皆空，不是说五蕴没有，五蕴是有的。然后说那空的是什么呀？说空的是自性，这句话是对的。然后他把那个自性呢给偷换概念了。自性本来是指的五蕴本身，五蕴如果自性皆空，那就是说五蕴根本就没有了，差别也不会有了。他给解释，把自性解释成说什么呢？说自性就是指的那个永远不变的非缘起的这个什么一种东西。你说你们想一下，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非缘起的？离开因缘的啊，非缘起的，独立存在的，跟别的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叫永远不变的东西。你们见过永远不变的东西吗？你们谁知道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一般老百姓都想不到这个东西。他把五蕴空给落脚到这儿，空一种我们平常想都想不到的东西，这样就把心经给废掉了。佛说五蕴，观音说五蕴皆空，结果你说观音空的是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我们现在就不执着它有，是不是啊？你谁执着？你给我找出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来，那个结果呢？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已经把那个五蕴空掉了，五蕴的自性空掉了，是吧？五蕴是有吗？学了这心经之后没用了，我们已经把五蕴自性空掉了，永远不变的是没有，我们也找不着，也没有，有的就是五蕴。你这学佛跟没学佛的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你到大马路上抓一个人，你说有没有永远不变的呀？是啊，没有啊。五蕴有没有啊？有啊，跟你一样，跟人家不学佛的一样。你这是，你看一解释，这个偷换概念了，把这个佛经讲的不是佛经的本意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啊，要准确的把这几种变，这叫八喻啊，把这八种比喻的这个意思啊，要讲准确。现在咱们来讲第一种，说你要知道彼是自性。现在咱们直接把这个自性，这就是咱们前边一直证明的这个离言自性，就是心啊，就是这八识。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心犹如变化，相似显现而非彼体。我们就讲说这个心怎么会犹如变化呢？先讲什么叫变化。变化是指的神通的变化，得了定的人，得了四禅的人就有神通，这是一个副产品。神通咱们前边也提到过啊，会飞啊，会变啊，这些。这个其中一个会变呢，就是会变化。这个变化呢，它比较具体，因为啊，问问题的人呢，就是说佛为什么说这个变化的比喻，是因为有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有人问呢，说你说五蕴皆空都是假的，说佛释迦牟尼佛，说你是不是真的呀？佛是不是真的呀？佛应该是真的，说佛应该是真的。说这个，你看这五蕴也有真的，也有假的了，对不对啊？佛就跟他说呀，说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呀，你看一看啊，2500年前在印度这个王子释迦牟尼啊，活了80岁，就这个佛呀，他说告诉你犹如变化，他说这样是就好像神通变化出来的一个变化身一样。 咱们现在没有这个这种人很少了。再一个就是他就是变化一个，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你比如说这儿有佛菩萨一个变化身，你也不知道啊，你谁有这个这个慧眼能看出来说谁是变化身，你也不知道。哎，我们就在那个《西游记》里头看到过，孙猴一着急，拔三根毫毛，那是那个谁，那个观音给他三根毫毛，哎，这个一吹变一堆小猴子，哎，那就叫变化身。这个呢，实际上在这个会神通的人来说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他可以用他的意念，哎，想变化什么变化什么，可以变化变化身，哎，这个道理呢，你像刚才我说了，昨天我看的那个视频，现在科学家承认说，一个粒子啊，人们可以看到它在3000个地方同时出现，实际上这也相当于一种这个变化身的意思，是不是啊？你一个例子嘛，有一个人说我拿走其中一个不行吗？他说不行，你拿走一个，因为他就一个，哎，你拿走一个，这3000个位置都就没有了，哎，实际上这也就是个变化身。你要是在这个，咱们再理解一个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人哈，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摄像机，这个呀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变化身，人的什么呀？人的眼睛的一个变化身。本来这儿没人，但是呢，人本来是看东西要用眼睛看的，但是通过人的一种工作，他制造了一种东西放在这儿啊，他就能代替人的眼睛在这儿看，而且记录下来，就好像这儿有一个人的眼睛在工作一样，这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变化身，是吧？你像在用那个，你比如说，这个抽水机。抽水机本来是人，这个你什么织布来，我浇园啊，本来是人要打水从那个井里头抽出提出来去浇园，结果现在人呢想办法做了一个抽水机放在那儿往外提水，这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变化身，就是人有好像有一个人在那儿哎做这个工作一样，所以这个你就这么理解，就是变化身呢并不是太这个难理解，哎，就是说。神通它就可以用意念了变化出它变化身来，这个变化身呢完全是一个这个就是幻象，完全是一个假象，它变化它想收回去就收回去了，你像孙猴子它变化完了出完坏点去了，哎，它就收回去了，又插到那儿又是三根毫毛，哎，那就是个道具，就是像佛的变化身也是，我们看不到佛的真身，哎，我们这五蕴都是梦，都是虚妄，我们看不到真实，看不到佛的真身。我们佛那怎么办啊？佛又想对我们说法，又让我们看到，就用我们的五蕴，用我们的这个虚妄影像，哎，他来在我们面前变化一个变化身。这不是佛的本身，哎。玄奘法师上西天取经，为什么去？他那个时候中国译的经还比较少，译的质量也不太准确，看了之后有很多问题搞不清，他留了很多问题，走遍中国访遍高僧答了很多，但是还有100多个回答不了，所以他要到印度去找这个更多的经，找准确的经，他要学学梵文，看原来的印度经，他要找这100多个问题的答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化身有心无心，化身变化身有没有心，就是有没有八识，哎，他有没有阿赖耶识，有没有记忆，有没有前提识，有没有现行，结果到那儿搞清楚了，化身无心，化身呢就是他的心在哪儿啊？他的心在佛的真身那儿，哎，在佛的报身那儿，化身就是一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变化身，他呢怎么就是那他怎么说话怎么想呢？是佛的真身在那儿想，真身在那儿这个就是活动，哎，他只是在你面前一个假象，一个变化，哎，就好像电影上屏幕上的人一样，哎，让你以为啊有一个人起到这个作用就完了，哎，犹如变化，这样就回答了那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佛的这个变化身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也是梦中的事物，哎，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佛呢 利用这个变化身给我们说法的一个方便。哎，所以像《般若经》里头说，说这个有菩萨没有菩萨，说这个菩萨也空，佛也空，空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哎，看到的这个影像，看到的这个就是变化身，哎，是这个意思。现在说犹如变化，说这个佛的这个变化身犹如变化，相似显现，就是说佛的这个变化身呢，是跟佛的本身，跟佛的自性，佛的真身，佛有自性身，对吧？佛的自性身就是那个法身，哎，法身它还有那个法身是无为法了，是无相的，它还有那个有相的，就是报身，圆满报身呢，哎，这个变化身呢，相似显现。是他的彼是自性，是那个佛的自性身，是佛的本身的相似的一个显现，而非彼体，不是佛的本身，不是佛的自身，哎，只是一个相似。说什么相似呢？就是用我们凡夫虚妄相这五种虚妄相来描画表示出来的，所以说是相似。真的境界里头，离言自性里头，没有我们凡夫妄想的这种五蕴。哎，你看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一个变化就告诉你两句话。我们不是说这里头正道自性所引如是智，一共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那个叫五蕴皆空，就是前边那个说所有自性假立，非彼自性。像好像是自性显现，就是说你这个五蕴呢，所有假立自性都是不存在的，五蕴皆空。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升起这个五蕴，升起这个色声香味触的那个心，真正存在的那个自性，它呢，它显现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相似的显现，哎，不是把它本身真的本体显现出来了，也是一个相似的显现。你看从两方面给你解释，你看到的五蕴是根本没有的，这个真正有的那个心呢，它显现出来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个呢，应该说那个就是那个率尔心，就是那个真正显现出来的那个存在的那个，这个呢，哎，它跟我们看到的那个呢不一样，它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似显，实际上那个率尔心呢就是个相似显现，哎，率尔心就是相似显现，就是种子因缘成熟生现行亮起来的时候，这个显现虽然是有显现，但是呢它是一个相似显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依据它感觉到的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色声香味触啊本身就是不应该有的，就是我们妄想熏习的，是一个错误的记忆，是一个颠倒梦想的记忆。虽然这个记忆是真的存在，但是这记忆是错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要消灭这个记忆，原来记忆错了找上麻烦了，我们现在要消除这个麻烦。所以说呀，这个心它是相似显现，不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相似，不是它的本体，就连那个种子升起的那个现行，哎，也是相似显现，不是真的，不是这个真的本体。因为什么？这就是从这个更深的本质意义上说了，就是说你这个色声香味处啊本身就不应该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不应该记这些错误的东西，不应该记这个邪见，因为外边五蕴根本就没有，你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处就是没有的，你把这个影像记到里头，这本身就是颠倒，就是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阿赖耶识就是个颠倒，所以阿赖耶识叫染污识，染污种子识。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阿赖耶识，消灭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给它换种子，给它换，原来不是熏习的都五蕴都有，都是这个邪见种子吗？我们现在熏五蕴皆空，哎，都没有自性，哎，犹如变化，熏习这个正见，你现在这一熏习一记进去啊，你这因为我们现行升起都是原来旧种子升起的，旧种子升起立刻就熏成新种子，旧种子升起是感觉五蕴都有的，你这新种子一熏进去变成五蕴皆空了，这就叫转染成净。哎，这就是这一刹那转了一点，两刹那转了两点，四个小时转了一大堆， 哎，你回去再去听，再去熏习，又转转转转，越来越清净。注意，不用转多大，不用转到多大比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啊，是让现在现行的这个五蕴不生起。我们说过，我们阿赖耶识跟宇宙一样大，大部分都是暗的状态，都是潜伏状态，没现行。只有我们现在人到这一点，现在现行了哈，那占很小一点，很小一点儿，你就让它不生气，或者是用大海来比喻，阿赖耶识种子如大海。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呢，就是表层这一层，就是表层这个水，我们能看到。我们现在就让这个表层这一层不显现就行了。所以呢，你现在熏种子，你熏进去的它都在表层，你这个熏熏这个力量啊，只要达到让这个表层这一层种子联系不起来，我没说吗？它要升起这个宇宙啊，它得万缘俱备。你往里熏这个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反对五蕴皆有的这个种子，它不帮它升起五蕴。你熏的多了，它这比如说万缘俱备，它9999个缘都具备了，它有一个缘两个缘呢，中间隔了你一个五蕴皆空的种子，它俩没联系上，完了这个五蕴就升不起了，万缺一元也不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看你现在就看到所有众生心，你一看这些人这还在做梦了啊，做的什么梦，正在那想什么啊，过去他在想什么，种子现行你都，未来你都看到了。哎，未来就是我就说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佛到最后第八识完全转镜了之后，第八识变成什么了，叫大圆镜智，哎，或者叫无垢识，没有脏的了，都干净的了，没有脏的就没有障碍了，就像大圆镜一样，没有一点，有什么照什么，哎，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我们未来也是，你这是因，这就是果，就跟镜子一样，哎，你的三心他看的全都清楚得很。所以呢，你这个就是熏转染成镜，熏这个清净种子，哎，不用多大的量，哎，只要把你这个现行压制升不起就行了。说我需要的，那我需要多大的量呢？每个人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一句他就开悟，是吧？有的人听一辈子也可能不开悟。为什么呀？因为你们俩记忆的这个情况不同，哎，这就叫善根不同。善根在唯识里头就有确切的定义，善就是清净，根就是种子，善根就是清净种子。那刚才有一个居士说六根，六根这个咱们啊，你这次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如果讲摄论就好了，它是静理行果一步一步讲下来，咱们这个是光讲果，光讲真实意见，没有前边这些这个基础知识。这个什么叫根？这是没有听为实的人，就是佛还没给那些讲为实的人呢，讲的时候没讲阿赖耶识种子这些。说我们识是什么升起的呀？佛又不能给他讲阿赖耶识，不能讲深了，讲深了也不信，也不接受，怎么办呀？实际上就是种子升起的，对吧？佛没法讲阿赖耶识，没法讲种子，就给他打了一个比方，就给种子打了一个比方，说咱们有根，你看根就是那个庄稼的根儿，树的根儿，就是打了个比方，哎，说你看有根儿就能升起，有我们有六根，六根就能升起六识，哎，他接受了，听懂了，这就有了六根了。说六根是什么呀？说六根呐，是一种清净色啊，净色根，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啊，是这个什么啊，他也不去找了啊，就相信说有六根。实际上你学到唯识你就知道，哪有什么物质根本没有，哪有什么出色清净色根本没有呢，哪有根呢？这就是一个比方，实际上就是什么呀？种子，就是那些记忆，有种子就能生现行，就能生这个五种感觉，就能生七识。哎，所以呢，实际上世界存在什么呀？心两种状态，一个种子一个现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现在这个现行给它就是阻碍破坏掉，就让它生不起。 方法就是熏习正见种子，熏习清净种子。哎，这就是说这个佛来回答这个问题，说佛是不是真的。哎，如果你说离言自性的那个佛是不是真的，佛的法身佛的报身是不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那是真实境界。如果你问说2500年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就跟你说了，这是一个变化身。哎，当时的人为什么佛用变化身这个比喻啊，因为当时的那个人啊，不管是内道外道，会神通会变化的是平常事儿。你说变化身谁都理解谁都信，佛举例子呀，一定是举那个一说大家都明白都理解不用解释的，是吧？你看佛举例子都是找那个，你如果找了一个例子大家都没听说过，那还得讲这个例子讲半天，大家还不定信不信。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人就是这个修禅定，就是外道什么都修禅定，变化身这种事儿非常普遍。哎，这是第一个变化身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分两部分，就是说变化身呢它要有一个真身，然后变化一个变化身。般若经里头讲的就是空那个变化身，唯识里头才谈到还有一个真身升起的一个变化身，不要把它搞混了。下边咱们再看第二个比喻，叫影像。这个影像啊是指的这个镜子照的这个影像，因为下边还有一个光影，不要跟这个影这个如什么梦幻泡影，你像那个影就一个影字儿，你就不知道它是哪个影了。哎，光影是指的这个，这有一个蜡烛，哎，这有麦克风一照，光照出来的影，哎，影子。这个前边这个影像呢，是指这个镜子里的影像。说这个心升起五蕴的这个过程啊，就像影像一样。这个是指的什么呢？这个是有人问什么问题呢？就问呢，说这个你说五蕴皆空，说那个业报空不空？哎，那个这个佛怎么回答？如果不讲唯识都不好回答，所以这个佛就用比喻，咱们这就讲彻底了。是这样讲，就是说业果空不空？哎，说五蕴皆空，业果空不空？佛怎么回答呢？佛说呀，这就好像你照镜子。这就好像你照镜子，你看着镜子里头确实有一个人，真真的有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呢，那只是一个影像，里头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一点人都没有。哎，那只是一个影像，但是这个影像呢，它一定是那个镜子外边有一个真的人，它才会有那个影像。这个真的人比喻什么呢？比喻你的心。你必须有造作，造善业恶业，心造作，这是真的。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心，但是你起心动念都在造业，对吧？心的造业，这是真的，这是存在的。你只要心造了业，这个镜子里头呢，就会出那个影像。那个影像啊，是没有的，但是你造的这个业是有的。哎，所以说呀，你看见的这个果报，比如说这个有人来骂你来了啊，来打你来了，哎，这些呀是空的，哎，这些是空的，就并没有真的有一个人来打你来骂你，也没有你，你也是空的，你也是假的，也是空的，骂他来打来骂这件事儿也是空的。什么是有的？你曾经在前世以为那个人是真的有那个人，也认为自己是真的是有的，你认为那个人真的侵犯了你，你对他又骂又打，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呢，也是没有那个人，也没有你，也没有这回事，这个也是梦，也是如梦，也是没有的，但是你的心把它当成真的了，所以你的心就造了这个恶业，造了口业，造了身业。只存在心，只存在心的记忆，存在心的现行，只有心的运作，没有人，没有打骂那回事，那个是假的。不管是你当时造业的时候，你虽然认为它是真的，它也是假的，还是今天 你认为又是真的，你看他来找我打我来了，哎，这个时候还是这都是空的，都是假的，还是五蕴是空的，哎，只有你的心行是真有的，就只还是只存在一个心，还是只存在一个心。所以啊，你像济公为什么会人家去打他，结果就打那个人疼，是吧，那个真的那个发坏了那个人疼，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济公也没有，那个人也没有，这些呀都是一个假象，都是镜子里的影像，都是一个假象，真有的只是心。济公的心力强，他就能把这个力量啊就转移到那个身上，哎，他心一动，这就世间就乱套了，就让我们人看就乱套了。实际上他是按照真正的因果，是吧，来教育那个人，来度那个人的，哎，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打骂是真的，济公也没办法，真实你怎么改变啊，哎，只有他是跟变化身似的，哎，想怎么变化怎么变化。所以因为我们这些人呐，什么都不是真的，都是一个影像，都是一个幻象，只有心是真的。所以你的心只要你力量够强，你心一改变，那个影就改变了，你看照镜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心改变了，镜子里头就改变了，镜子里头是假的，不要拿这个镜子里头啊当回事儿。劝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不要把这些知识，还是说五蕴皆空，还是说五蕴皆空，就是这些业报，哎，还是空的，哎，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头说割雷王割截身体，割截身体他为什么没有嗔恨心，他说他没有我相，没有人相众人相，是吧，没有我相，你把我空掉了，当然你就没有，这实际上他就是证到了无我，证到了这个就是真实境界，证到真实境界，那他另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相，他那个四肢什么，就是一个影像，就是一个假象，所以呢他会一点嗔恨心都不起，哎，这是有基础的，这不是说我在这割截你，你就我就不起，那是，哎，他是有那个正境的，哎，然后呢到这个完了之后，他说如果我没有起一点嗔恨心，让我的身体立刻复原，哎，他立刻就复原了，为什么呀，因为心是真的，那个身体是假象，你心是什么样决定了那个假象是什么样，哎，他如果真的起了嗔恨心，他的身体就，你别看假象他也复原不了，是不是啊，哎，心决定了那个假象，所以镜子外边那个人是什么呀，就比喻心，心是真的有，心是存在的，心决定一切，心决定了一个影像，所以要重视修我们的自心，不要太重视外边的东西，哎，那只是一个影像，不要认为说外边改变了就改变了，不要上这个当，有的人着急的不得了，哎呀这儿不行了，这个必须得把这个弄到那儿，那跟什么的这一套，那就颠倒了，哎，那就颠倒了，实际上你在这个忙活的时候还是只有什么存在啊，还是只有你的心存在，你那个着急上火什么，这些形成种子了，你把那个当成真的，这些形成种子了，结果形成颠倒种子了，所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说我怎么做平常做官呢，你就做如梦观，哎，这一切就是梦，一切都像梦中一样，哎，我呢就是要求解脱，跟大家一起解脱，就是这样一个发心，就用这种态度你来做，这样呢虽然你还是在行住坐卧吃饭睡觉，但是呢你熏的是什么呢，是如梦观，是按照佛说的，说应做如梦观你就做如梦观，哎，你熏的是正见，你熏的是清净种子，你换的是清净种子，这是最重要的，别的都是次要的，那儿有几个东西是怎么着，甭着那个急，哎，你的心变了那儿就变了，要真的相信，所以必须得学了唯识，还得真的相信就是真的唯有识，真的唯有心，你才会找到真正的修行方法，否则的话一辈子，很多包括我们出家人在寺里忙了一辈子， 修庙，这个募捐弄钱，修佛像什么，忙了一辈子。你看我又去听好多这个方丈说，我啊已经这个做了多少了，我再起几个什么，恢复几个寺，再怎么啊，我这辈子就满足了。全是五蕴皆有，哎，全是五蕴皆有，这个证不了空性。你都不认为它空，它怎么会空呢？哎，每天背心经，就那个妙老说的特别好，一边背一边想，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哎，你这就完了，哎，那就成了一个什么？就成了一个结缘，就是你背的多了呢，心经熟悉，以后听到心经，哎，熟悉，喜欢，相应，但是你道理上不相应，理解上不相应，这个理解很重要。你看那个佛说，虽然说读四句句，那个金刚经说读四句句，说如果你为人解说四一个四句句，那个功德又不得了了。哎，就是你理解跟不理解那个质量又差得太远了。这是这个影像，就是说一个比喻啊，它可以这个在唯识里头，因为它讲了一他起了，它讲了这个心了，讲了既讲了什么是空，又讲了什么是有，这样它这个比喻啊就可以完整了。但是注意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啊，它的比喻都是只取那个凡夫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就是光五蕴空的那一部分。比如说镜子的比喻，它就是说影如影像，它就是说的就如镜子里的那个人。哎，他不说这个外边这个，哎，他不比这个，因为外边这个人要比什么呢？实际只能比心，只有心是实际存在的，你比什么都不对。哎，所以只有讲了唯识之后才能讲到这一步。像这个第一个变化也是，哎，变化呢说这个外边是佛的化身，是变化身，佛有真身。哎，佛的真身是什么？不是佛在那儿有一个大法身，有一个大圆满报身，佛也就是一个心。华严经里头有这样一个，很多人都听过，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心佛众生这三个呀没有差别。什么意思啊？佛也就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都是一颗心，不多不少，没有多出来心，谁也不比谁多出来心之外的一点东西，谁也不比谁少心里的一点东西，八个十，谁也不少，哎，都一样，这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里头呢，它什么不同呢？就是染净不同。佛是把所有的染污都去掉了，贪嗔痴都去掉了，没，就是没有障碍了，把所有的障碍都去掉了，所以佛得大自在，没有障碍嘛，想怎么想怎么想，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们呢是熏了一堆五蕴皆有，把自己给挡住了，颜色、声音、物，说物质有，好，这物质把我们给挡住了，哎，把自己限制住了，看不到真实，哎，是染污心，就是一个清净染污的。所以呢，修行我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转染成净，哎，就这么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只有学了唯识之后，你才能把这个比喻啊说全。哎，变化身就是佛的心，哎，他那么跟你一相应，在你那儿想了一个变化身。其实这个变化身呢广得很。释迦牟尼佛80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变化身，这叫化身佛啊。有可能你像观音菩萨在路上变化一个人给你指点一下，这也叫变化身，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定中或者梦中见到佛菩萨的一个影像，或者跟你说了一句什么话，这也叫变化身，对不对？甚至就是佛给你一个这个意念，给你一个加持，这也是变化身。变化身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广的。哎，这个变化身，有的人说，哎呀，那为什么我看不到佛的变化身呢？别问，就怨你，就怨你自己。怨你自己什么呀？不清净，心不清净，你染污太多，执着五蕴太多，障碍太多，哎，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清净，你去除烦恼，这个放下贪嗔痴，这个一心这个闻思佛法，跟佛的心相应，你就必然有这个叫感应道交哈。因为什么呀？ 你想佛，这个法身无处不在，佛的大悲愿，所有的众生，他交给菩萨还让把所有众生都给度了的，他还不是想把你所有众生立刻给你都度了呀？但是他为什么度不了你啊？你自己给挡住了，你自己的障碍给挡住了。你要是清净，减少障碍，佛的那个力量才能跟你相应。哎，所以呢，你比如说现在，现在我们在这儿，我们所有的人其实跟佛都有感应道交，佛对我们都有加持。哎，你我刚才说了，就根据我们现在能在这听，能听下去或者听得还很欢喜，就知道你的这个学的这个大乘啊，已经学到很远很深的地步了。哎，这个已经跟佛呀菩萨呀都有感应道交，都你自己这个分不清，你不知道就是了。哎，如果没有佛菩萨的加持，根本佛教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这都是多少护法多少佛菩萨的加持都在里头，所以不要说没看不到佛的这个变化身，哎，都在里头。就是说你只要越来越清净，很自然佛的这个感应啊就会越来越强。哎，响应，再讲一个吧，这个时间我怕后边就紧张啊。响应，响应呢，在这个其他的经里头也叫鼓响，就是山谷里的回声，鼓响，哎，山谷的谷，反正有很多这个名词了，这叫响应，响应就是响声这个应反应回来，哎，就是山谷里的回声。响应是这个就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也是帮助我们修行了。我们先说比喻啊，我们对着山谷大喊一声，哎，山谷会哇哇哇，这个好，因为好多山头嘛，会返回来很多声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这个回声啊，好像是有一个人在喊，是吧？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在喊，哎，没有一个人在喊你，但是你喊一声他好像就有一个人喊一声你。那个小时候也捣蛋了，骂人是吧，你骂一声他就骂好几声你，哎，这是一个这个现象。这个呢让我们这个在比喻呢，就是说你要是用真实比喻，就是说你这个喊的人就是我们的心，我们造作，你造作了之后啊，他自然会有回声。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心呢，哎，这个环境有很多众生心了，你这个信息一发出去，它就会有这个反应，就会有回响，哎，所以就会有回声。但是这个回声呢不是真的，是假的，哎，是假象，你不要拿它当回事。这个比喻用在我们修行上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还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人呢今天啊唠唠叨叨骂了你一天，不依不饶，这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回声，就是你前生，就跟你要是不喊这一声，山谷怎么会回来呢？是不是啊？哎，这回不来，一定是你前生，你唠唠叨叨还不一定是骂了一天，是吧？至少是一天，因为第二天他接着骂，你不骂你还不知道了。哎，你有一个你喊了这么多声，结果呢即因缘成熟，这个撞啊，我们一般喊了可能两秒钟撞回来了，你因为这山头就在你面前，这个因缘成熟可能隔了多少劫，哎，这声又碰到你了，因缘成熟了，回来了，回声回来了，哎，这是修行让你来这个，就是回声欲，就是让你来比喻，记住这是你的回声，哎，你应该感到惭愧，哎呦，我原来我怎么这么骂人家，怎么骂的这么这个狠呢？哎，回声回来了，回声假的，这就是你的回声，哎，你的回声，你要不骂他绝对回不到你身上，哎，绝对回不到你身上，所以呢，一定要相信，就是这是回声，不要拿它当回事，不要拿它当回事，你把它认真。你跟他对骂，造新业，你又喊， 又喊又有新的回声，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是吧？哎，这就是回声语，就是比喻。有真的吗？有真的，有一个你的心在造作，这个真的它会引起回声。哎，因为那众生不是都是佛呀，你要都是佛那就没事了啊。哎，佛还会不但没事，还会想办法怎么度你，怎么给你讲佛法。哎，那不是，这众生这都是大山，都是一个比一个大。哎，呵呵，所以呢回声不一样。哎，这回声回来了。哎，老老实实接受。哎，而且这个业现行了，原来骂这个业现行了，回声回来就完了，是吧？种子现行了就没了，这个业就消了。哎，你看讲了三个例子，佛说这个例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不要把五蕴之实，不要认为五蕴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儿。总结半天，又回到那个《金刚经》总结的“应作如梦观”，哎，“应作如是观”，是就是这就是前边说的梦幻泡影那一堆。哎，你做了梦观，你还可以如幻观，如什么，你可以自己去一个一个做。哎，但是咱们大家对你幻不熟悉，这个梦呢，咱们大家都熟悉，所以你呢一找梦的感觉好找。幻啊，说起来了，我也那个说一下。上一次我说的那个呀，我回去又查了一下，确切了，就是这个幻术。因为我说现在没这个本事的人了，表演的很少，结果一查呢，当时还不是一个，就是在上世纪初的时候啊，他那写了有四五个人的，至少这个人的名字都能表演那个幻术。那个幻术叫通天绳。哎，就是世界上有至少是四五个人都能表演，还有一个人当时的画海报哈，就是他的广告画都登出来了。哎，这个就是通天绳。这个最早啊，中国的记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记载他当时举了两个，中国唐朝就有这个。咱们就说完这个就拉倒，说个轻松的啊。这个杨贵妃啊喜欢看热闹，这个唐明皇呢，这个要这个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命令啊，就给全国发了一道圣旨，说谁有什么本事，什么戏法啊，什么魔术啊，全国大比赛，先各个县比赛，选出来了到各个府什么，哎，最后选出来来这个皇宫比赛了。这一下各等官员是惊了，因为什么呢？这是直接面见皇上的这个好时机啊，如果玩的贵妃高兴，皇上一高兴啊，那个时候都是人质了啊，现在也还是人质传统了，一高兴说不定你就官升多少级。这个时候叫嘉兴县呢，这个县司，我不知道这个官名的这个位置啊，县司跟那个狱司，监狱的狱司啊，这两个呀，他们要比，他们两个评出一个来再往上报。这个狱司呢就到监狱里头啊问犯人，这个犯人里头能人多呀，说谁有什么本事，一个人就说我会绳记。他说绳记那算什么呀，那个古代也有在绳子上走软绳哈。他说我这绳记不一样，他说我能把绳子呀立起来，我还能这个上绳子上这个做各种动作。他一听哈，这个不得了，立刻说那我先得看看，说你在哪儿能那个立起来呢？他说最好你是哪天比赛在哪儿你就在哪儿。结果那县令啊很重视，早已经专门修了一个大场子啊，这个空地大场子，比赛场子，跟那个县令一说，县令一听也挺高兴啊，呵，有这人，我县里头说我也去看，呵，那些听说的都去了，那一天去表演去了，就是要先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本事。结果那天呢，去了，给他准备了一个100尺啊的一个绳子，他把那个绳子呀，就是拇指粗细，不粗，他把那个绳子呀就拿起来往空中一扔，一开始一次扔两三尺，哎，扔上去啊，那绳子就好像上边有一个人拽的似的，就立住了，他再接着扔，那个绳子就往上拽，后来就一扔一丈，这绳子就立起来了，然后他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呢，他 他就把爬到中间，他把地上的这个呀又往上拽，拽了又往上扔，啊，然后再扔扔呢，就鞋子就往高处往远处飞，底下都看呆了，看不着了，才想起来这都犯人跑了，哎，结果这事儿呢没弄成，没弄成，但是这个非常惊奇啊，就传最后传到皇上这了，这个皇上一听着。说这人这太可惜了，他跑什么呀？说像这有这种本事的人，他犯什么罪我都赦了他，我都让他来这个皇宫来做侍卫啊，做侍奉啊。这是唐朝的一个事儿，中国就有这个人，哎。然后呢，在《聊斋》里头也有一段记载，就是他小时候到省城，看到过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跟一个小孩给什么呢？也是县官请的表演。说变个什么呀？县官说你变个桃子吧。当时是那个就是阳春节，就是大概这个春天吧。说现在桃树还没开花了，那桃子哪有桃子呀？说那这样吧，说那个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有桃子，说让我孩子呀去给你偷一个。县官一听说好啊，大家都鼓掌啊，说偷吧。然后就说说谁谁叫八八，起的那名就七八九的八，说过来，说你去给那个县太爷偷个桃子去。而不去，说为什么不去啊？说上回偷差点没让天将给我劈死啊，说这个那个好不容易逃回来，说不去，去了就没命了。这老头就开始诉苦，说你不去哪行啊啊，这个你妈也病了，咱家又没钱，这个人就要死了啊，你这个就你要是去了呢，这个真的偷回桃子来啊，老爷一高兴说不定能这个赏你多少钱啊，就会有赏，咱们就能给你妈看病了，什么又可怜又像联盟啊，说的这孩子反正磨磨唧唧勉勉强强的就往上爬，让孩子爬上去看不见了。看不见一会儿，哎，真的掉一个桃子来，老头接住了。接住了，要了一个银盘拖上去，说请老爷尝。结果这老爷还没尝了呢，那绳子扒断了。人家老头说：“哎，坏了！”说被人发现了。说呀，我这儿子怎么回来呀？还没说完话，他儿子的那个胳膊腿啊、脑袋呀、啊，噼里啪啦就血了哗啦的就掉分开的掉下来了。老头就在那哭啊啊，这个也是跟那个一样，把那个都捡到筐子里头，冲着筐就在那哭什么。说你看这个，我就这一个儿子，这谁给我养老啊？这戏法没玩成，把儿子也没了啊什么？结果这县太爷一看，桃子也偷来了，儿子也没了，多赏多赏啊！这个慰劳慰劳。这个旁边看的呢，没事的，好多人心也挺软啊，都给钱。结果给了100多两，老头一看高兴了，然后把筐子一拍，说：“爸爸，出来这个谢礼啊！”结果小孩蹦出来，哎，什么一个罗汉衣，这是清朝的时候，就说这个呀，这是早就有，哎，早就有的一个，至于究竟怎么回事，反正他就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你看的真真的，它不一定是真的，哎，就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我也瞎猜一下，这个有可能啊，有鬼神帮忙，我估计。是吧，这很简单，有很多人，你像现在所谓的一般那个什么狐仙跳大神什么这些所谓有点特异功能的呀，说老实话一大半都是附体，哎，都是有这个鬼师帮忙，可能估计是这么回事。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我走了。